今天的读经是尼希米雅记第八章第九节到第十二节。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
好，各位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我们谢谢 David 给我们读了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的一个主题叫做让喜乐成为你的力量。那如果我们刚刚去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的时候，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尼希米记第八章里面记载尼希米这个当时的领袖对于当时的百姓的一个要求。这要求在很多以我们今天人的眼光来看好像有点奇怪哈。为什么呢？因为当尼希米去讲这段话的时候，其实是以色列人是处在一种氛围里面这种氛围是悲哀哭泣就是很悲哀，很伤心，很难过，在那里哭泣。可是在那一种时候呢，尼希米就提了一个要求说：哎，你们今天不能哭泣，或者你们今天不要哭泣所以你们不要忧愁他说你们要干嘛呢？他说你们要快乐。我们注意这个场景就是说尼希米去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告诉以色列人或者告诉他的百姓们说：哎，我们现在虽然在一个很不好的环境里面，但是我们要马上要变成一个很好的环境。也没有说我们的处境会有怎么样的变化，也没有说我们会在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天大的好处临到我们身上。尼希米只是简单的提了一个要求，说你们竟然不要悲哀了，不要再哭泣了，你们要什么？你们要喜乐。在所有一切事情都没有变化的情况下面，在环境可能还是很糟糕的状态下面，在什么事情都还没有这个守得云开见日出的这个时候，尼希米就要求百姓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快乐，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喜乐不是要等到什么事情变化了，什么事情发生了我才开始喜乐。尼希米说什么都还没有变化，就在这个时候，就在今天，你们就要喜乐。为什么呢？说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说这个喜乐不是因为事情发生变化，这个喜乐不是因为我某个心愿得到满足，这个喜乐不是我的孩子考上了常春藤的学校，这个喜乐不是因为我拿到一个好的工作的这个 offer, 这个喜乐不是我找到了一个如意郎君，这个喜乐不是我今天生意上拿到一笔大的这个合同。我拿到这个的时候，我说主啊，我要喜乐，我开心，我高兴，我赞美，因为你给了我这些。你心里说不是。不是，所有这些都不是你喜乐的这个原因，而且这一种因为这一种而来的喜乐不可能会成为你的力量。大家明白这里面的不同吗？今天如果我们的喜乐是因为我的孩子考上了常春藤的这个学校，对吧？那我问你，你的孩子这个你一辈子的喜乐能够有多少时间？你的喜乐就是在那一天就是在那个你收到这个录取通知书的时候，这喜乐就结束了。可是换另外一个角度，那如果他考不上呢？那你的喜乐还在不在呢？ 对不对？好，那我说我今天做生意，我要拿到一个大的一个合同，我就喜乐，那拿不到呢？你的喜乐还在不在呢？所以尼西米就提出来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概念。尼西米说，哦，你要知道什么样的喜乐，从哪里来的喜乐可以成为你的力量？从耶和华，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的力量。今天如果我们在街头上，我们做一个调查啊，我们去做一个随机的一个采访，我们去问那些人，我们问一个问题说，哎，如你心目里面的基督徒的形象，如果让你用一个词去形容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基督徒？啊，有可能是严肃啊，有可能是品德高尚啊，有可能是这个生活严谨啊，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形容词。但是有没有可能，今天当我们这群基督徒，我们进到人群当中去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让那些人可以感觉到我们生命里面有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叫做喜乐，这样东西叫做喜乐，我们能不能让别人看到我们是喜乐的啊？我们是能够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在不同的境遇当中，我们都是有这个能力可以喜乐的。那这次的这个疫情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测试啊，我们就知道说，哎，这整个环境发生这个变化的时候，旁边生活好像开始乌云笼罩，我们生活面对很大的这个挑战，整个生活好像开始有很多的面临很多的挫折也好，或者变化也好啊，或者说是环境里面对我们产生的这个压力也好。那我想问大家，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能不能够让别人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从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身上看到喜乐？我们是不是能够不被这个环境改变、改造？改造到非常的烦躁，改造到非常的绝望，改造到这个充满愤怒，充满这个怒气，讲出话来就是骂人的话，或者说是充满这个怨气的话，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就发现，如果一个人的内心当中，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没有喜乐这种力量的话，换句话来说，我们就没有那一种对抗环境的能力。为什么喜乐这种力量对于我们来说那么重要？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一个不喜乐的人，你今天去看，你看到一个不喜乐的人，你看到一个不喜乐的人身上，你能不能够从这个不喜乐的人身上看到积极的正面的力量？你可以看到一个人很愤怒，很愤怒，这个人很生气，这个人很愤怒，这个很生气很愤怒的人里面有力量，什么力量？毁坏的力量。他张口就是要骂人的，对不对？你说我今天碰到一个很愤怒的人，你说我靠近他，他张口会是什么话？会是骂人的话，会是责备的话，会是这个气势汹汹的这个话，他不会给你带来积极的正面的建设性的这个力量。你看到一个人很不喜的，看到很不喜，那你觉得说他能不能够去扮演好他的人生的这个角色？你能不能够在一个不喜的人身上看见盼望？你能不能够在这个不喜的人身上看到信心？你能不能够在这个不喜的人身上看到乐观，看到积极，看到向上？所以弟兄姐妹，换句话来说，如果你是一个不喜乐的人，你就是一个软弱不堪的人，环境很容易把你像一块橡皮泥一样，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想怎么样塑造你就怎么样塑造你，你会随着环境跌宕起伏，你没有办法去对抗这个环境。一个不喜乐的员工， 那每天来上班，那每天来上班就是愁眉苦脸的带着一个苦瓜脸，他来到这个公司里面来上班，你觉得他能够是一个好的员工吗？哦，我们就是很实际的问题，我就问你啊，就你的公司里面有一个很不喜乐的员工，他到了公司里面，他每天都是在那里煎熬，那你觉得他能够做好他的工作？一个不喜乐的丈夫会是一个好丈夫吗？一个不喜乐的妻子会是一个好妻子吗？一个不喜乐的学生会是一个好学生吗？如果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在学习的时候，你是不喜乐的，或者说你是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是不喜乐的，唱诗歌的时候你是不喜乐的，你聚会的时候你是不喜乐的，我就问你，你有可能会是一个好的丈夫、好的妻子、好的学生、好的一个歌颂者吗？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喜乐如果不在的话，就预示着很多重要的东西从我们生命里面消失了，信念也好，盼望也好，期待也好，都不存在，或者说这东西对于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力，我们只是有知道说有盼望有信念，但是这些东西没有改变我们。因为如果今天盼望在你心里面，如果信念在你心里面，你是会喜乐的，你不会不喜乐的。所以一个不喜乐的基督徒其实就是一个软弱的基督徒，一个不喜乐的基督徒是没有办法在夜晚发出歌唱的。我们刚刚说从早晨到夜晚，人生里面有早晨有夜晚的。圣经里面说上帝使我什么？上帝使我夜间歌唱。诗人说上帝叫我什么？上帝叫我在夜间歌唱。上帝能够使我在最糟糕最黑暗的环境里面站起来干嘛？歌唱。这是什么力量？这是什么能够给他带来力量？这是抱怨能够给他带来力量吗？这是痛苦忧愁悲哀能够给他带来力量？痛苦忧愁悲哀能够使这个人在夜里面站起来歌唱吗？我们去看啊，新约圣经里面说使徒被抓了，被关在这个什么，关在牢里面，身陷囹圄牢笼，这个人生四面楚歌，不知道明天活得了活不了，在这种状态里面，圣经说什么？圣经说使徒在夜里什么？唱歌干嘛？赞美上帝。所以你就从这些事情上你就看到什么？看到力量，看到力量。如果我们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们缩在那个监狱的一个角落里面啊，我们在那眼泪吧嗒吧嗒吧嗒吧嗒流，人家从门上看到什么？看到软弱，看不到力量。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话题，这其实是一个系列的一部分哈，这个是叫这个系列叫做属灵操练的一部分啊。喜乐是一个属灵的这个操练，你要让。我们要让我们自己能够有这个能力，可以拥有这种上帝希望我们拥有的力量。我们常常说，哦，我的神是喜乐的泉源。那我问你，如果你我今天的生命是靠在这个喜乐的泉源上面，我们为什么这么不快乐？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怎么样说这个让喜乐成为你的力量，也成为我的力量。第一啊，我们要知道喜乐是命令，喜乐是命令啊，喜乐不是建议。喜乐不是说你想喜乐的时候就喜乐，你想不喜乐的时候就不喜乐，不是的，喜乐是命令。圣经说的很清楚啊，这个新约圣经其实说的很清楚，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什么？你们要喜乐啊！这是腓立比书里面的，帖撒罗尼迦书里面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什么啊？先对吧？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说喜乐是什么？喜乐是命令。 换句话来说，我们可以甚至可以讲说，不喜乐是一种罪啊，因为我们在充满应该充满喜乐的环境里面不喜乐，somehow某些原因上应该是我们的信仰或者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开始出了一些问题。所以我找了几节几段的这个我要去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去找这个要做 PowerPoint 的所要做的这个图片。那我就发现一件事情，说为什么这个喜乐要这么要这么这个慎重或者这么严肃的来跟我们讲说，哦，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常常喜乐，你们要喜乐，为什么要使徒们要把这件事情这个这么重视，要这样耳提命令不停的去重复，不停的去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喜乐。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些成年人啊，我们这些大人们喜乐不容易。所以我就去搜这个图片，网络上去搜图片，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找来找去找到了图片，这个讲到这个喜乐这个图片，这出来的都是小孩子。就是你去找常常喜乐，你们要喜乐，你要去找这个图片的时候，你发现说你找来找去都是小孩子的图片啊！你看这屏幕上，这个男孩子在那里笑得很开心，女孩子笑得也很开心。我就想说，我能不能找到一张大人的，也是这节圣经的，然后也笑得那么开心的，能不能找到一张？哎，好不容易呢，我花了好长时间给我找到一张。给我找到一张大人的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的这个图片，这有笑脸，不是没有笑脸，这个笑脸笑得还很灿烂，对吧？可是我就发现说，哎呀，你要叫大人，打比方来说，我今天叫你这个站在那里给我拍照，对方说，哦，你要喜乐，你要开心，你要笑，你要从心里面这个笑出来哈。我想我们可能比较难像这两个小孩子一样这么自然或者这么纯粹的能够表达我们这个喜乐的这个心吧哈。所以呢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就拿一个笑脸的这一个图片呢挡在自己脸上，然后在旁边放一节圣经，说什么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啊。所以我们真的是太不喜乐了我们真的是太不喜乐了。我们很多很多时候，我们的喜乐需要很多的原因，需要很多的理由，需要很多这个条条框框，我们才觉得说，哦，我这样我才能够喜乐。我需要，我们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我们对于某些东西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就觉得说，我要有这个，我的生命需要有这个，我会快乐。我没有房子，我需要有一个房子，我才会快乐。我没有某样东西，我需要有某样东西，我才能够快乐。我现在赚3万块钱，我要到5万块钱的时候，我会快乐。我们很多时候快乐都在乎我有什么样好的这个东西。这几天呢，我们家老三很喜乐。为什么他很喜乐呢？他不是因为买到一个变形金刚或者怎么样，只是我新买了一个书架，我那一个书架的那个盒子还没有拿去这个丢掉啊，所以我们家老三就在这个盒子上面获取很多的快乐。他就把那个自己装到这个盒子里面，然后挖几个孔，然后就在这个盒子里面跑来跑去，所以你会发现，哎呀，这个盒子竟然能够给 他带来那么多的快乐，我就想说，我就很羡慕，我就觉得说，哎呀，这个盒子能不能够给我也带来同样的快乐？这种能力到底哪里去了？这种东西，这个能力到底哪里去了？我今天有很多的追求，我拥有比他多得多的这个东西，那为什么我没有像他那么快乐？为什么没有那种很纯粹的这种快乐？为什么不能？为什么这个箱子套在我的身上，这个快乐我就没有了？这是一种很纯粹，他一分钱都不值啊，也不是他这个辛辛苦苦这个求来的，他只是看到一样东西，然后他从这样东西身上。他从这个我们认为没有价值的东西身上，他找到了无穷的快乐。他不停的换花样，这只是你们看到的第一个版本，现在已经不知道进化到第几个版本。所以喜乐是一个命令，喜乐需要我们去注意，去开我们的眼睛，去看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哪些东西是我们可以让我们喜乐的，是我们应该喜乐的啊！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要注意到说，诶，我今天喜乐吗？啊，我今天喜乐吗？今天喜乐充满我的心吗？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世人常常这样问自己的，世人有一个反省的一个习惯，世人说，我来看看我的心，我就问我的心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你看，忧闷就带来什么？就带来烦躁。所以世人说，哦，我如果是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不好，不对，我不应该，我不能够让自己陷在忧闷里面，所以我要什么？我要来仰望上帝，我要来仰望那位恩典的主，我要从这种忧闷的状态里面，从那种烦躁里面的状态里面出来，因为这不是我的神希望我有的一种状态。记得喜乐是命令。如果今天你的内心里面充满了灰心，充满了绝望，充满了仇恨，充满了愤怒，充满了忧闷，充满了埋怨，充满了忧郁，你要想，你要记得腓立比书这句话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让幽梦，不要让那些无聊的那些想法无聊的那种渴望塞满你的心，喜乐是上帝的命令，喜乐起来。那好，第二个，喜乐，喜乐无需等待。换句话来说，喜乐要从今天就开始，喜乐不是等到什么时候喜乐。为什么我会讲这个话题呢？我们有一首很老的这诗歌哈。这诗歌叫什么呢？这诗歌叫做《快乐日》。这《快乐日》，《快乐日》这首诗歌，《快乐日》，《快乐日》，我最稀奇啊！我中最前这个主宝血来这个洗净。这首诗歌在什么时候唱的呢？是在受洗的时候唱的。所以啊，很多基督徒一辈子呢，他其实一辈子就听这首诗歌，只听什么？只听一次。就是他自己这个受洗的时候，那我们在旁边给他唱说，快乐日，快乐日，你重罪孽，今天这个洗干净了，要什么？今天是什么？今天是快乐日。所以很多人，很多基督徒一辈子就什么？一辈子就一天快乐日，或者说哦，这个其实是蛮可惜的，或者是蛮可悲的一件事情哈。我们如果今天做一个回顾，说哦，你一生当中有几个快乐日啊？好，那我们就拿手指头出来数哈啊、哦。这个我结婚的那一天算快乐日啊，我这个孩子出生的那一天算是快乐日啊，我买到新房子的时候是一个快乐日啊。所以你数来数去的，你就发现说，哎呀，这个人生快乐日是什么？ 是屈指可数的啊，没有几个快乐日啊，所以我们会有一个不太这个固定的一个思维，就我们有一个会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思维，我们就认为说要在某一个快乐的日子，某一个特定的日子，某一个特别的时间，那一天才是我们的快乐日，对吧？受洗是我们的快乐日，耶稣基督再来是我们的什么？是我们的快乐日。要到哪一天，哪一个特别的事情，特别的事件，特别的时间里面，那才是我们的这个快乐日。可是不是不应该是这样的。我如果说一个基督徒的人生里面，我们今天这一辈子的时间里面只有一天是快乐日，那信主信的太痛苦了。那很多人说，那我好一点，我呢这个其他六天都是不快乐日，但是到了教会里这一天是什么？是快乐日，所以我七天就有一个快乐日。我在家里面当妈妈，但是很不快乐。我在公司里面上班，很不快乐。我其他时间我都觉得不快乐。我有到了教会里面，到了来敬拜上帝的时候，这一天才是我的快乐日，好不好呢？七天有一天了，已经很不错了。一周里面有一天是快乐日，我告诉大家。上帝给我们的快乐是每天的快乐，上帝给我们的快乐是每天的快乐，不是只在教堂里面才快乐，不是只有到了教堂里面唱歌敬拜聚会的时候才快乐，上帝所给我们的喜乐是每天的喜乐。所以我们起先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说得很清楚，那个尼希米已经说得很清楚。尼希米说今天就什么？今天就快乐，今天就快乐，不要悲哀哭泣，不要忧愁，今天就快乐。上帝不是某一天才会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从神那里所领受的恩典也不是某一天才会来到你的生活环境里面，不是啊，不是。上帝的恩典每一天都在你的生命，不论你在教堂里面，你在公司里面，你在家庭里面，你如果是靠主的，你就是有喜乐的。快乐日不应该只有一天，快乐日应该是每一天。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常常会有一个想法，我们总是要说，哦，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我才快乐。所以我们惯常的这个思维就是说，我在念书的时候，我很不快乐。我三年四年的高中，三年的高中啊，这个六年的这个小学，我这差不多都很不快乐。我就想说啊，如果等到毕业了，我就什么啊，我就快乐了。所以我们等毕业，毕业以后呢，找工作的时候很不快乐，就想说找到工作了，我就什么，我就快乐了。找到工作了，结果就想说啊，工作很辛苦，就想说退休了，我就快乐了，对吧？那没有结婚的时候，单身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呀，结婚了我就快乐了，结了婚就发现说，哎呀，单身的时候才是快乐的。孩子没长大，就想说孩子长大了我就什么，我就快乐了。孩子长大出去了，空巢了，就发现说，哎呦，这个原来空巢了不快乐啊。等到有孙子的时候，可能我就快乐了。那这是我们很有意思的一个想法，我们总是觉得说，哎，现在没到时候，现在没到时候，我要到什么时候呢？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呢？我才会喜乐，我才会快乐。所以为什么我说快乐无需，喜乐无需等待，是因为上帝每天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恩典是每天都在的，恩典是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的。我们不是说早晨我什么我来赞美，因为我看到你的恩典，因为你又给我新的一天。到了夜晚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不可能说到了高山，站在高山上了，我说，哦，上帝，我谢谢你，因为你站在让我站在这样的高山上。那在旷野里面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所以上帝的恩典是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是每一个时候都在的。 所以你我今天的这个快乐日，你我今天的这个喜乐，不是要等到什么时候啊？不是要等到什么时候？不错，喜乐是分不同的这个等级。我们说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那才是最大的快乐。可是那一个快乐并不否认掉我们今天在人世间所过的每一天是应该靠主有喜乐的，对吧？靠主有喜乐，这句话没有错吧？啊，那你靠主不喜乐，那你靠什么主呢？那如果靠主越靠越不喜乐，那你这个信仰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对不对？所以靠主有喜乐，所以我们每一天有主在的日子，有主同在的日子，就是我们的快乐日。我们的快乐日不应该一生只有一个，也不应该一周只有一个，有主同在的日子就是我们每一天就要快乐。那如果说你今天不快乐啊，换句话来说，我们就设想一下，如果你今天不快乐，你凭什么认为明天你就能快乐？你今天不喜乐，凭什么你认为明天我就能喜乐了？明天我就可以喜乐了？那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明天怎么可能你就能喜乐？平白无故你就能喜乐呢？那如果说我们要等到事情完美了，我们才喜乐，那到死了我们都不喜乐。我们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面，我们身边都是不完美的人，你怎么可能喜乐？你一辈子都不可能喜乐。所以换句话来说，今天上帝对于我们所怀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什么？今天就喜乐，今天就喜乐啊！喜乐从今天开始，喜乐无需等待。哈，尼希米对当时的百姓说：“今天就开始啊，擦干你的眼泪，挪掉你们内心里面的忧愁、悲伤、沮丧、失望，把所有这东西拿开，挪走。”那百姓说怎么办，我挪不走啊，我今天心里面就是这么难过，就是这么忧愁，我就是这么忧郁哈，我这就是这么多愁善感。尼希米说，你不用想着怎么样去把它挪走，你只要有一样东西进来，那东西就走了。什么进来？靠耶和华而来的喜乐进来，那些东西就落荒而逃了。所以忧郁不是你请他走的，忧郁是喜乐来，忧郁就落荒而逃了。喜乐不来，他不会走的。喜乐没有进来，他怎么可能会走？他走不了啊。也不是说他不想走，是你抓着他不让他走啊。可是如果喜乐来了，这些忧伤、忧愁啊，这些挂虑就什么？就落荒而逃了。所以这是我们要明白的第二点，就是说喜乐无需等待，喜乐就是在今天。第三，眼有光心有喜乐。眼有光心有喜乐是什么意思？就是你需要有一双眼睛，你需要有一双眼睛，这双眼睛是能够使你心喜乐的眼睛。能够使你心喜乐的眼睛啊，眼就有光啊，眼看到哪里哪里就有光，你能够看到光。换句话来说，这世界上有另外一种人，这种人眼睛里面没有光，这种眼睛里面只有黑暗，他看什么事情都是黑暗，他看什么人都是黑暗啊，他看什么样的这个事件都能够看出阴谋，都能够看出诡计，都能够看出各种各样的黑暗来。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有的，有时候这个你跟别人去旅行，你看到说哇，这个山好漂亮，他就讲说哎呀，山脚下有个垃圾桶啊，不知道几天没有到了。你说啊，我今天去 Yellowstone， 我今天看到那个黄石公园，我看到里面那个大的那个喷泉，我一辈子都难忘。他告诉你说，哎呀，我在黄石公园里面上了一个厕所，臭的我今天都能够记得。这是什么？这就是眼有光跟眼没有光的区别。眼有光的人他记得美丽的风景，眼没有光的人他去了一趟黄石公园，他就记得那个厕所有多臭。那你就觉得 区别在什么地方？两个人去了同一个地方，做跟同一个旅行团啊，跟同一个旅行团啊，这个人很享受啊，那一个人很受罪啊。我们，你如果去调查一下，去做一下测试，打比方来说，今天你，我告诉你100%准的，旅行车里哈，这一个团的旅行社的人下来，你去做采访，你会发现有人呢满意的不得了，有人什么？有人一肚子的不满意。所有进东西都是一样的，吃一样的东西，住一样的旅馆，看一样的这个风景，有人看出美好，有人看出什么？有人这个满肚子的这个怨气，看看什么都不满意，导游不满意，房间不满意，吃的不满意，哈，风景不满意，哈，司机不满意。为什么那个人满意，这个人不满意？不是说这个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活水准怎么样，其实除了这些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一些人他善于发现美的、好的、善的，而且也会用这些东西让自己活在喜悦里面。可是有一些人就会对所有一切美的、善的、好的视而不见，让那些不好的东西占据他的心灵，然后活得一肚子的怨气。所以箴言说什么？眼有光，使心喜乐。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生活里面，一定是旁边有人是眼没有光的，看什么都不如意的。你在教会里面一样，在其他团体里面一样，你看到每一次总有人是看到好的地方，也总有人看到不好的地方。教会里有一次有什么活动，或者说有什么这个聚会，有人看到好的地方啊，说我们要怎么样在好的地方上去补足，有人就可以所有好的东西都看不见，就一句话说，哎呀，这次太差了。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的，有的。那所以你的心不是说他怀着恶意，或者说怀着怎么样，而是他看事情就是这样，他就觉得说我不满意啊，我不高兴啊，因为某件事情可能不中我的这个，不合我的这个心意啊，他不合他的心意，他心里面就难过啊，就不开心。那不开心难过这东西在他心里面越压越久，越压越大啊，慢慢不断的膨胀，就慢慢把所有的可能原来他满意的东西全部都被覆盖掉。所以这个箴言书有另外一句话说，心中喜乐呢面带笑容，那心里忧愁呢灵被损伤。所以呢，不要做什么？不要做眼中无光的人。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学会去看，去看。这句话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一句话。他说，我接受我的国家、民族、家庭、自我、肤色、文化、性别。我知道这一切对我都是好，都是恰到好处的，都是上帝的恩典。你能不能看到？你能不能看到我的肤色、我的文化、我的性别、我的家庭、我的民族，谁给我的？上帝给我的。他不完美，他一定不完美的，他一定不完美。我的父母不完美，我的孩子不完美，我的配偶不完美，不完美。但是谁给我的？上帝给我，上帝给我的是恰到好处的，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恩典。我要眼有光，我要去看到这个恰到好处，我要去看到他们在我生命里面怎么样去配合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去应合我们的生命。我要成为一个眼有光的人，而不是一个成为一个眼睛专门用来挑刺的人。眼睛专门用来挑刺，看谁都不顺眼，看什么事情都不好。所以 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哦，我没有问题的，我可以在任何环境里面，我都能够看到上帝的恩典跟祝福。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怎样处卑贱，我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弟兄姐妹们，你要知道。不是等到什么样的事情变化以后我们才有喜乐。保罗去讲这些话的时候，是环境什么都没有变化，比我们今天要糟很多倍。你不要，我们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新冠啊，我们这个压力好大呀，我们为什么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啊？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可以喜乐？我告诉你，去想想，保罗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常常喜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基督徒。今天还活着，明天可能就被拉去丢到斗兽场里面。保罗对他们说什么？你们要什么？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常常喜乐，你们要靠主喜乐。我们觉得哪一个环境更恶劣呢？我们太脆弱，我们的喜乐太容易这个消失了，我们的喜乐太容易被环境所夺走了。可是我们要知道说，圣经里面所说的喜乐是什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句子的模式，叫尽管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仍然什么？仍然喜乐。尽管事情是这样，尽管环境是这样的，但是我还是什么？我还是喜乐的，但是我还是有盼望的，但是我的眼睛还是注目在上帝身上啊，所以呢，要成为眼有光的人。好，最后有一个好小小的一个附注啊，这个附注呢是告诉大家说，手机跟电视不是你我喜乐的源头。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这句话呢？因为平均现在，我曾跟大家曾经讲过哦，这个平均每一个美国人现在在这个手机上的时间呢，大概是6到7个半小时。每一天，那这个数据其实一点都不稀奇，因为原来呢，美国人在电视上的时间一天是超过6个小时。那我问大家一件事情，看电视、看手机能不能够让你喜乐？比如说你今天看了一天的电视，从早上看到晚上，你到看到晚上的时候，你能不能够说一句话说，电视，我感谢你，你让我精神饱满，这个心情愉快哈，让我这个精神这个抖擞，充满这个活力啊。或者你对手机说啊，这个我看你看了一整天，我这个神清气爽哈，看着我这个很有愉悦哈啊，它不是你喜乐的源头啊。那你说什么事呢？我觉得可能。我们家那个书柜的那个箱子可能是你喜乐的源头。这个是我们家老三第二个版本的这个书柜哈，那他在旁边就开了2个口哈，然后把手这个伸出来，然后在柜子上面挖了2只眼睛，挖了一个嘴，然后他挖出来的时候也是蛮有笑脸的。那右边这张图片呢，是他露出来脸露出来的这个笑容的这个样子哈 当然了，盒子也不可能是我们喜乐的源头。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心中有神，心中有神。当我们心中有神，当我们心中有神所赐的盼望，神所赐的爱，神所赐的温柔，神所赐的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有喜乐的。因为尼西米已经说得非常清楚，说我们什么？我们的喜乐是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弟兄姊妹，我们心中有喜乐，我们手中有力量，我们心中有喜乐，行走有力量，我们眼睛有光，我们的心充满喜乐。愿喜乐，也让喜乐可以成为你的力量，让我们可以面对一切的环境，面对一切的挑战。愿主 祝福他的